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经爱情是一个被人拿来怎样讴歌称颂都不会嫌多的主题，普通人对爱情也多少有一种敬畏和迷恋。但如今，当赤裸裸的性爱被等同于爱情，当爱情被强加了许多附加条件，爱情就已失去圣洁神圣与永恒的特质。所以读雅各书中描写爱情的句子，多少都会让今天的我们感觉到不适。看到书中将爱情比作如死一般的坚强，更让人无法理解。然而这卷书预言和启示的竟然是上帝对人类的爱情，这岂不更应该叫人惊叹万分、激动不已吗？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受死，又为人类的永生福祉复活，岂不正是表达他对人的爱如此之坚强，绝不动摇，绝不可摧毁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极为可信的佐证。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雅各书的六章一到九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舒拉密女说，她属于她的情人啊，她的情人也属于她，他们两个人呢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就奉献给对方了。今天即使我们跟父母、跟朋友的关系再亲密，那么也不能够像对有婚姻关系的配偶那般的彻底了解两个人在身心灵啊各方面完全结合融为一体的那种奥秘。好，德撒它是距离耶路撒冷东北56公里的一个城市，它的名字本身呢就是喜悦啊美丽的意思。那么根据列王记上14章第17节经文的记载，耶罗波安他曾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了北国第一个首都。那么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么就形容那个女子啊美艳摄人，如严阵以待的军队一样啊，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征服的力量。根据列王记上11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所罗门后宫的皇后和妃嫔呢很多。那么在旧约时代呢，一夫多妻虽然不蒙神喜欢啊，但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所罗门就表示，虽然他后宫佳丽如云， 但他对这位舒拉密女子的爱情啊，并没有随着新婚之夜过去就逐渐淡漠。新郎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那么这一段的形容词呢，是新郎对新妇寻找自己所经历的漫长、紧张、哀伤、耐心等候的一个回应。有学者就提到当时的背景，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很有帮助。他说，德撒是古代迦南地一位君王的省会，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就成为了以色列王的城。德撒象征愉快，这座城的情势以及这座城的本身可能是非常美丽的。美丽如德撒这一句呢，用来形容懒散、哀伤、恋慕的心腹是多么的优雅呢？今天，但凡主耶稣所爱的，他就必定会爱到底。虽然我们也会改变，但是主耶稣呢，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不会改变。好，以上就是这位学者他的一些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雅各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雅各书六章第十节，经文说，女子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那么在此作者就加上了喜悦的一笔，就是宫中的使女啊，对王的感情做出了回响。晨光、月亮、日头和众星都表达出光辉还有光华。也许呢，因着新郎爱心的饶恕，舒拉密女整个人呢，就再次燃亮起来了。那么此处跟第五章黑夜的背景也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雅各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女子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雅各这卷书呢，一共提到三个花园，那么这里是第三个。一位解经家就说了，第一个花园是在春天，花园里边呢开满了花和青绿的葡萄，但是还没有结果实。第二个花园是在秋天啊，园里边就满了香气和成熟的果子，完美极了。第三个花园呢是在冬末，很快又可以看到新春的气象了。现在呢还是冬天，但冬天接近春天，新妇呢就进入了核桃园，要看山谷里刚冒出来的新芽、葡萄树刚开的花，以及石榴新长出来的花苞。我们是将作者在雅歌这卷书中的体验和新约时期主的门徒在主升天之后的耶路撒冷等候父神的应许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就某种意义来说呢，他们进入花园啊，观看新春新气象。对他们来说，整个旧约呀就像一个新的宝藏，因为根据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么当他们聚在一块儿，打开旧的宝藏，那么圣灵呢就出其不意的带着能力来到他们中间了。所以没有什么比雅各的话语描写的更加精确了。经文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你看，圣经就宛如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啊，是一个还没有开启的核桃园，有无数的核桃啊，等待基督的心腹来开启以及享用。好，雅各书六章十三节记载，众女子说：“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想观看马哈面跳舞的呢？本节经文让我们就联想到基督的心腹啊，要彰显神历世历代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七节经文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么一切受造物呢，都要来看见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在那里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呢，一定会在那里的。基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来舍己。那么为了神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我们会在那里。我想不出比这更加美好的事儿了。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七章，七章一到九节，新郎说， 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施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记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脐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好，新郎说他很喜悦他的心腹，他用一连串美丽的比喻呢，就来形容这位心腹。有位学者就说了，主喜悦他的百姓啊，远超过我们喜悦主。那么能知道这一点呢，是有福气的。有一天我们会完全享有主，有一天呢，主会成为我们的一切。但是只要我们还在地上，我们对主的感受啊，绝对无法与主的感受来相提并论。当心腹听到新郎表达爱意的时候，他的心是安稳的，他有和好和团契的感受。这是这位学者他的一些说法。心腹说，他只要对良人说一句话就够了。雅各书的七章十到十三节，心腹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在前边我们两次就听到心腹来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这样我们就联想到基督他的完全了。追溯他的心呢，是宽阔的，那么信徒呢，应该知道追溯他是大有能力的来护庇他的子民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就记载，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但是大多数人呢，常常是无知的啊，多疑的以及不信的。那么唯有愿意悔罪归向神，而且真正属神的信徒，才会回应说，神爱我们的心呢，我们也知道也信。今天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对象，你看这真是莫大的恩典。好，雅各书八章第一节记载，心腹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好，心腹说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那么是指亲兄弟啊，暗示呢最亲的关系，追溯他就是这样的兄弟。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经文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我们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心腹说，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么很多真信徒呢，他们害怕或者是不好意思公开承认他们爱基督。如果你不爱主，那么就不要说你爱主。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显出你真的爱主，你说出来别人呢也不会轻视你的。雅各书八章二到四节记载，心腹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 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是你和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好，心腹渴望把王啊领进自己母亲的家，从事于他，来学习智慧之言。那么这是因为呢，他渴慕智慧的话语。那么圣徒呢，也当如此的来渴慕神。在诗篇119篇第40节，诗人就说了：“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而彼得前书2章2节，使徒彼得他也说：“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雅各书8章5节，乡民就歌唱说了。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取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取劳。好，乡民们就说了，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么这句啊，跟雅各的3章6节的提问呢很相似，但是呢，这是心腹在靠着良人啊，途经旷野而回到乡村的母亲家。这是村庄里的人呢、啊，看到回娘家的心腹而唱起的歌。好，这让我们就联想到，越是真正属灵的人呢、啊，就会越觉得自己的软弱，而越不敢依靠自己。信徒奔走天路，务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否则呢，就会疲倦灰心了。雅各书8章6节，心腹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好，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死虽然很恐怖，但却是主耶稣为了爱失丧的人而付上的代价。所以死不能够阻挡他爱我们，为我们来舍命，忍受十字架之苦，并且轻看羞辱。那么此外呢，在被杀羔羊的心腹面前，死已经经历了千万次，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罗马书的8章38到39节，使徒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嫉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么阴间呢，不知道什么是怜悯。有位学者就提醒我们说，因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么才感动以利亚为万军之耶和华感到嫉恨，他才在基顺河杀了巴利的先知，一个也不留下。因为嫉恨才会激动保罗说出公义圣洁有严厉的咒诅。保罗说，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你看，这种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受苦的祖先比我们更加清楚，因而就产生了对主耶稣强烈的爱，是惊人又高尚，有温柔的心啊，兼具勇敢。与主耶稣基督的尊荣来相比，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啊，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好，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么这让我们就想起了主耶稣他的爱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章17节，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有位学者就说了，他说主耶稣升到父神的右边，在门徒的心中点燃的圣火和在他心中的火一样，他差遣圣灵住在他们心中，像火蛇一样燃烧，比环绕在他们头上的火蛇更加热。雅各书的8章7节，心腹就说了：“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好，爱情重水不能熄灭。我们呢，常常辜负主，但是没有使主的爱来止息，主的爱呢，也没有被我们的罪给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藐视呢，是被厌恶、被鄙视的意思。 神他没有要求我们给钱啊，或者是服侍，他乃是要我们的爱。所以如果我们不爱他，那么他不会看重我们所做的事工以及所奉献的金钱的。雅各书八章八节，女子的兄长们就说了，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小妹让人又联想到了外邦人的教会了，她的兄长们就说了，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那么这句呢，让人就联想到初代教会啊引起争论的问题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记载，在耶路撒冷的大公会啊是要解决外邦信徒和希伯来信徒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因为希伯来信徒不肯放弃凭律法得救的这个谬论，认为外邦人呢、是被弃绝的。但是有一天呢，有人会向小妹来提亲，那就是教会的伟大的新郎。新郎说小妹是属他的。所以你看，主耶稣拣选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吸引力，不是，而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些失丧的人。那么既然基督已经接受了小妹了，那么女子的兄长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她呢？雅各书的八章第九节，女子的兄长们就说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这让人就联想到了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二节的教导了，既然外邦人已经被神接纳，他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了。犹太人的教会呢，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哪里建造？割礼仪式不同的惯例和律例，乃是希伯来人祖先和他们的后代都无法背负的恶吗？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十九节呢，雅各就表达了兄长们的感受了。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你看，雅各就强调啊，不可强迫外邦信徒来接受摩西的律法，而要接受他们原来的样子啊，尽全力的来坚定他们的信心。雅各书的八章第十节，女子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让人就联想到了新约时期小妹，也就是外邦教会的喜乐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一节经文的记载，当外邦人的教会接到耶路撒冷会议的好消息的时候啊，他们就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那么现在呢，他们被看作是圣殿的城墙，他们就为此大大来欢喜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小妹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外邦的教会了。那么很快的，小妹也就是外邦教会啊，借着神的灵奶就养育了很多儿女。外邦人的教会呢，就以惊人的速度来成长，于是小妹就变得更加漂亮了，比她姐姐更加有尊荣了。我们必须要承认，小妹包含我们所有的国家。世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回应新郎的呼召，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新郎他的声音。保罗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雅各书八章十一节经文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勒银子。好，这样我们就联想到了新约时期了，新郎就是基督，那么心腹呢，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合在一块儿的教会了。那么神的葡萄园呢，在旧约时期由原来看守的人啊，以色列国来掌管，那么新约时期呢，就交给了心腹来去照料。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六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被打。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答案是他要除灭园户，把葡萄园交给别人。雅各书的8:12-14，女子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良人和佳偶这两位新人就再次邀请对方啊来共浴爱河，就以情歌来结束了这一卷的雅歌了。那么今天倘若圣徒真正迫切的渴慕主的再来，那么每天最重要的祷告内容呢，必然会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雅歌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旅程啊。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事实上，认识神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爱是什么，因为神就是爱。那么被上帝的爱情所掳获的人，也才能获得一份永恒的爱。愿你我都能得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